说要听妈妈的话。
哎呦，阿母讲爱听老师的话。
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
不管是谁都要听医生的话。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哦。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真的是齿颚矫正方面的专家哦，亚东纪念医院齿颚矫正科的主任哦。同时呢，他本身拥有美国齿颚矫正学会还有世界矫正联盟会员资格的何志良何医师。何医师好。
雅媛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何医师，我知道这个其实能够露齿微笑很不容易哦。我每次看到牙医师我都觉得我要把嘴遮起来。因为我们的牙齿没有那么整齐啊。齿颚矫正治疗啊，它主要适用的状况有哪些？刚才我跟何医师私底下聊的时候，你告诉我说哎，其实有一些老人家这个牙齿缺牙太久歪倒啊，歪斜也是可以做齿颚矫正的。
对，没错。那其实矫正的那个使用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和一般我们常见的啊，就是龅牙、牙齿凌乱啊，或是有缝隙哈。我们东方人常说的牙缝、牙缝漏财啊，所以要把缝关起来啊哈。或者是我们被常常被转诊来的，就是一些主生齿，牙齿卡在牙床里面长不出来的牙齿。
那不是是智齿吗？
哦，没有没有，有些人是门牙长不出来，有些是虎牙哈，有些是小臼齿都有，也有第二大臼齿也长不出来，还不是智齿。所以这些的话也常常会我们接到这样的转诊。那另外一个话就是先天的缺牙或者是后天的缺牙，后天缺牙常常就是因为牙周病啊或者是蛀牙拔掉的，那太久都没有做假牙的，
牙齿歪了，
旁边的牙齿倒过来了，或者上面的牙齿长长下来了，那空间都不够了，所以就是要矫正医师把这个空间重新分布好，或者旁边的牙齿做平行一点，那可以做牙桥或者是说植牙这样子
哦。是，所以在就是老人家的话可能是就是要做植牙或者是要做牙桥的时候，因为你牙齿太歪斜了，假牙不好做，所以才会做这个简单的一个矫正手术，那就是局部矫正了，对不对？
其实有时候局部的话因为假设说它倒的范围太大，角度太大的话，有时候局部不太适合，因为你扶正的过程它都要适应新的咬点啊，所以其他牙齿搞不好也咬不好，所以可能有时候还是要做范围会大一点点。
那这个范围大一点是上下都得做呢，还是说只做一个比方说我下面歪了那倒了我就只做下半嘴可以吗？
看它跟对面牙齿咬的状况啊，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单颚，对，那可以尽量单了的话我们就尽量单，但是有时候是怕说病人扶正了可是他其他牙齿咬不好了，那咬不好啊，对不对？因为总希望说他扶正了，那但是牙齿功能其他牙齿功能还是要在，所以其实会比较鼓励做全口的啦。
好，这个是中老年的这一块。那我想最常去做齿颚矫正的其实就是小朋友跟青少年嘛。那他们这种状况通常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家长会希望做齿颚矫正呢？
家长来做通常都是牙齿乱啦，或者是就觉得小朋友抱抱的啊，对，那极少数的人的话他们是因为脸外观会看起来是厚道啊，或者是小下巴或者是脸歪啊，那但是就是说比这种跟骨骼颜面外观比较有关系的话通常
不是单纯矫正，
对对对，有时候不是单纯矫正，我们会等到发育好一点就是到了十七八岁或是甚至于到20岁那个已经都骨骼成长已经停了，对，我们才开始做矫正才开始介入这样子。
那矫正像比方说像我这样子脸歪歪的这个下颚骨一边长一边短，这种我可以用矫正来矫正吗？还是说我是势必要动到正颚手术呢？
其实看情况，因为我们牙床它的有一个宽度嘛，那这个宽度它总不能移动太多，你假设骨架差很远的话，那但就是我们不可能把牙齿移到那么远去符合那个歪的牙齿啊，所以假设不是太多的话，有时候我们撑宽一点，或者是说牙齿移动，就是比如说后道我们下排移动进来多一点的话，有时候是可以达到的，那但是
假设小下巴那种呢？
小下巴的话，可能就不是太严重
吗？拉不出去。
还有生长潜力的人的话，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装置，让病人咬在前面一点，可是这要有生长潜力哦。但是假设是大人。 人的话，那你又不是差太多，那我们这时候就是退上排牙齿，没有要手术的话，那差距也不是太大的话，有时候我们就是退上排的牙齿，
把上面的往里面推一点，
对对对，让它吻合下面的小。那后到的人的话，就是下面往后推，去吻合这个距离，这样子。
那做这些矫正以后，这个脸型会变吗？
通常我们变哈，大概就是这个范围，牙齿周围的范围，只有矫正的部分。那这个轮廓、外框这些改变啊，其实是跟个人那个胖瘦好有关系，或者是说你自己咀嚼啊，
胖到双下巴自然脸就宽了。
对呀，等下瘦的话，我就觉得说你怎么把我脸？对对对，好，那其实直接有关系的是嘴唇这一圈而已。所以我们在侧面看的话，就是看这个它的比较凸出去或者比较收进来的改变那样子。
好，那主任我要问一下，这个齿列矫正是从乳牙就要开始吗？因为我曾经访问过一个儿童牙科的医师，他是说，有的人乳牙长得就有点歪斜，然后那将来恒齿可能也不整齐，所以他是建议说乳牙就可以考虑，由乳牙开始做矫正吗？
一般乳牙阶段的话，其实就是比较偏向功能性的啦，可能给他咬一个MRC 啊或什么东西，
MRC 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软它客制化的东西，然后选择一个符合自己牙齿，
就有点像那种
没有带过来，对，那他就是选一个符合牙弓大小的东西，让病人这样子晚上带的睡着咬的时候，所以我们不去做那个
不会做，就是在单颗牙齿上面，
对对对，
粘钉子那种，
对，不会粘一颗一颗的矫正器啦，对，所以乳牙就是，除非真的是非常就是那个问题非常棘手需要处理才会介入，要不然一般我很少在乳牙的阶段做介入。
那恒齿的话，那小朋友通常如果说这个有的人是那个乳牙还没掉，这个又长一颗出来就变虎牙了，像那种的话，那能不能够就是做矫正？那做矫正大概什么年龄可以去做呢？
假如说牙齿长得重叠，乳牙已经
脱落了以后，它就变虎牙了嘛？
对，那有些人是乳牙还在，恒牙长在某些地方。那其实我们就是慢慢的拔牙，慢慢的换，然后就等观察。那大概的话，最早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四颗门牙都长出来了。好，那这个大概就是
八岁以后了。
对，差不多小二小三左右的时候了。那这个阶段我们大概也只是一个局部的治疗而已，因为我们中间还有很多乳牙还没有掉啊。那这个前面的门面的问题处理好了以后，我们通常就拆除掉了，然后就带个维持器，然后等它换完牙，那看看将来恒牙的那个齿列有没有需要再做。那有些人会需要，有些人其实门面的问题处理好了就 OK 了，那就正好就省略了。
很多家长的心态其实都是说，我孩子越小做，那将来呢，他这个怎么讲，就是心理建设越好，因为他那时候小孩很小的孩子，他不太在意美丑啊，然后等到长大一点，你叫他戴牙环，他觉得难看了，所以那您觉得最适合做齿列矫正的时间是哪个时间段？然后又是恒齿已经长出来了，然后又要比较符合他的审美的时候，
其实小朋友啊，
在临床上大概都是年龄啊，
大部分啦，其实就是等恒牙都已经换出来了，
好，那以后
最好，我也是希望说第二大臼齿也都长出来了，所以这大概就是到小六国一的时候了，大概就是12岁13岁。那有些人换完牙快，他们有时候可能是小四下或小五左右就已经换完了，也可以早一点开始。那有些人会比较慢，有时候国二国三都还在长牙，所以就是看每个人口内的状况，这不一定。
好，那他如果恒齿都已经长稳定了以后，那我要做这个矫正，比方说他是排列不整齐，好像这种矫正大概疗程要多长？
每个人的条件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要看是什么问题啊，那先关个缝，或者是说他大龅牙，拔四颗牙齿要退很多啊，所以简单说，简单的没有那么复杂的病例的话，一般大概就是1年到1年半左右。那一般有到拔牙或者是说有倒的牙齿要扶正啊，有主生齿要拉出来啊，这时间都会比较长，可能都会到2年半到3年左右。
是，
那假设又和 壁的正颚手术的话，那可能就会更久了。
是，是啊、那您刚才讲说一年到一年半，这个有包含带维持器吗、嗯？还是说就是带着这个叫什么牙环吗？
牙矫正器
啊，矫正器、嗯、这个矫正器的时间带一年到一年半，嗯、还是说连那个
我们所谓的治疗时间就是带着矫正器，嗯、然后再调整牙齿的阶段。嗯，嘿，那维持器的话已经是算是保养期了，嗯，好、哦，那个不算在治疗的时间里面。
哦，那这个维持期通维持器通常要戴多久？比方说他国中就已经矫正完了，嗯，那他要一路戴到，因为他还在发育成长嘛，嗯、他难道要一路戴到十八九岁完全长定型吗？
其实我们维持器哈，其实是维持着牙齿哈，所以是牙齿不要让它动，可是生长这一块其实还是有啊哈。
对，因为你颚骨还是会变嘛。
我们维持器不是是维持着骨头不长，嗯，对，所以是维持牙齿而已。所以假设病人是有那个后倒的倾向啊或什么的话，他们中间其实还会再生长。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不长啊，对，就像身高一样哈，它还要长高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不长高。对啊，那一般。的话，我的病人我治疗后都会给两副维持器，嗯，好，一个是固定式的，它会粘在牙齿的内侧，就是前牙区的内侧，嗯，那这个它假设可以都刷得很干净的话，没有蛀牙，没有牙周发炎啊，一般我们都建议至少放个三年，好，那假设是他觉得不碍事。哦、跟他相处得很好的话，洁牙也不会太烦，那他可以放久一点也没问题。好、哦，它是一个半永久性的维持器。对，那
好，这是维持器的这个部分、哦嗯、所以我们矫正的时间算的话，就是在你把这个矫正器粘上去开始算、嗯。好，其实现在矫正器真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而且价差非常大。嗯、便宜的呢，大概十几万吧，贵的话大概要几十万。好，那大家很好奇说，我们到时候怎么样选这个矫正器？是不是越贵的真的就越好呢？我们待会儿再来请教何志良何主任哦。今天呢，牙科的问题我都欢迎听众朋友，你待会儿38分呢可以打电话到现场啊。我们到时候会开放现场的 call in 专线，听众朋友呢有牙科的问题，都欢迎你打电话给亚东纪念医院齿颚矫正科的何志良何主任哦。而且呢，我们今天呢会针对这个齿颚矫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适用，该选择什么样的矫正器，还有呢在矫正期间如何做好牙齿的清洁。我待会儿再继续跟何主任来聊，不要忘了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我们是 iCare 爱健康。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听医生的话。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中广听医生的话，记得帮我们订阅冲一下人气啊！我希望能够很快的冲到10000的订阅数哦。今天我现场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呢，同时拥有美国齿颚矫正学会跟世界矫正联盟会员资格的亚东纪念医院齿颚矫正科的何志良何医师哦，真的是齿颚矫正方面的大专家，来跟大家讨论这个齿颚矫正的问题。刚才主任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这个矫正的时间，还有什么样的年龄适合。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下了，这个齿颚矫正到底有哪些选择？这种矫正器的差别在哪里？
OK， 矫正器的选择其实还蛮多的哈。
我们先从最传统的开始看。
好，okay，
这个是传统的， okay， 对不对？
这个是自锁性的。OK， 那我们假设以颜色来说的话，它有分齿色的，也有分金属色的。
哦，透明的那种就是
透明的矫正器啊。那金属色就是一般比较传统的这种的方法，那它其实就是非常的耐用。那齿色的话，真的就是为了美观。那它又分两种材质，一个是陶瓷的，一个是树脂的。那陶瓷的话，它是比较硬一点，它不容易因为我们吃饭啊，它被磨耗掉。但是要注意的是，在下排，假设上排牙齿会咬到它的话，上排门牙这有时候会被磨耗。那在你咬到太硬的食物的话，有时候这个矫正器的角落啊，会缺角， 哦，对，
那瓷牙有的时候一咬也是会缺牙。
对对对，哦哦哦，那再拆除的话，因为它很硬，所以就是拆除的动作的话会比较耗时间一点。那树脂的话呢，它的就没有那么硬了，可是缺点就是它在下排的话，有时候吃东西啊，咬合力大一点的人啊，哈，常常这个会磨耗，矫正器磨耗掉了，有时候要绑的话就比较不容易绑了。
哦，是，好，那
另外的话，假设我们
材质上面钞票也要考虑一下，对不对？
啊，才
如果是陶瓷，是不是特别贵？
嗯，陶瓷的话会就是三者啊，就是说一般金属矫正器
就是传统的那种，
对，然后树脂的透明或是陶瓷透明的话，价格最贵的就是陶瓷的，
陶瓷，
那再来就是树脂的，然后比较经济实惠的就是这个金属的矫正器，
这是最便宜的，对不对？
对对对，
那金属的会不会有那种互相磨到啊什么的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他们边边的那个设计其实都有做圆边啦，所以不用太担心说因为它是
不会把嘴巴
金属看起来好像好刺哦，可是实际他们做起来是形状是差不多的，对，边边其实都有做一些圆边的动作，
就是丑而已啦，对不对？
颜色不好看而已啦。
好哦，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好看一点，你就做陶瓷的或者是树脂的，然后呢，另外就是金属的是最传统的，
对对对。
哎，像我女儿也在做这个矫正，那时候医生就跟我讲说，如果你要快的话，传统的最快啊。他说传统的是不是真的在矫正的效果上是最好的呢？
对啊，它其实就是历史最悠久的嘛。对啊，
拉力比较强是不是？
其实拉力其实是差不多啦，就是反正大家也熟悉那个力学机制啊，或者医师比较熟练的话，这个其实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使用传统的矫正器。
传统矫正器就是它现在是很稳定的，你大概知道它会有一个什么效果。
对对对。
好，那什么叫做自锁式？
因为我们绑
这看起来都一样，
矫正就是还有
一根
线
穿
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个矫正线固定到矫正器上？自锁的话，它就是在它的上面外面是一个盖子，我们直接把盖子盖起来，它线就绑好了，所以它就不用那个剪线下来啊，或者是在绑线。
这个不是吗？
这个就要上面就要绑的，它可以用这种小钢丝哈，小钢丝去绑，或者是用小橡皮圈把它套住，所以每一颗牙要套一个。好，所以我们假设要做牙齿这个矫正线的调整的话，我们就需要每次来都要把它卸线，然后再弄好了、调好了，再绑线。
方便跟不方便的差别，
对
不对？
对啊。但是这个的话，其实有它的好处，就是自锁的话，它是它在初期它其实摩擦力小，所以在初期的话，那个疼痛度比较低一点点。
哦，而且那么痛。
在那个牙齿非常凌乱的人呐，他初期排整齐的速度会比较快。
好，所以
这是自锁的，
自锁也有它的优点。那在价格上面跟传统的差很多吗？
它大概就是接近陶瓷的价位了。
那效果是差不多的，对不对？
效果的话，就是我刚刚讲，它就是在初期排列整齐的话，效果稍微快一点。疼痛度低一点。
好，所以这个自锁式还是有差。要不然我是想说，只是为了医生使用方便的话，那我们就不管了。换的可能就是什么样的那个东西便宜一点就考虑嘛。好，那另外这种是什么东西呢？看起来就像一个塑胶膜一样，对不对？
这个就是现在非常夯的
隐适美，
对，隐形矫正。我们透明的牙套。
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压克力膜这样子耶。
对呀，对呀，它就是用这种成型片，这是用电脑去排列牙齿，然后再用这些成型片去把它做出来的，每一个阶段做一个，每一个阶段做一个。
那多久要换一个？
有些大概就是10到14天啦、就是基本上简单来说，一副大概戴个2周这样子。
啊，我做一我去定做一个套子，牙套子只戴2周啊？
啊，没有没有，它是一系列的，这一个只是移动某个角度而已。那所以你一系列要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换很多套，10几套这样子一直换下去，换到牙齿慢慢的排列整齐。
那它这个时间上面会不会拉得很长？因为它应该是没有像金属的这个这么有拉力吧？那它时间上矫正时间上会不会很长呢？
其实时间要看它的咬合状况。那像假如说今天它前牙很乱，那它的 治疗是不拔牙的，那我们又不希望牙齿往外跑，我们要牙齿一颗一颗往后推的时候，像一颗一颗往后推，它这样相对的这个要用的牙套复数就非常的多，所以这种时间就会稍微长一点。所以其实也不见得说所有的影视美治疗时间都会比较长，就是看治疗了，看他的
看个人的，还是要看
每个个案的条件不一样。对啊，
好，那这个影视美是我一整天都要带着它吗？还是说我只要晚上睡觉带就好了呢？我吃饭行不行？我吃饭还要这样子带着那个塑胶牙套吃啊？
有些人懒得卸下来是直接带着吃，但是你带着吃以后你还要赶快都是刷一刷。
对啊，那
但是我们一般会比较建议说就是吃饭啊要拿下来，然后你自己吃完饭了再刷完牙以后再戴上去，一方面牙套也比较干净啊。对，好，那所以就是
我还以为说晚上像那个角膜塑形片一样晚上戴就行了。不是，
这样时间不够长的话牙齿不会移动，所以一整天下来大概也要戴到20小时到22小时左右才有效哦。所以是没它就是你要认真的佩戴才有效果。
而且你的口袋要深一点。
是的，的确。
因为它相当的不便宜。
是的。
好，所以呢如果说你真的是为了要在这个矫正的这段时间还有一口贝齿的话，哎，那我就好奇这景致美能不能直接做美白啊，弄成白色的会不会更好，一嘴大白牙。
你说这边用这个牙套吗？
都是透明的，对不对？
也很类似啊，但是我们通常就是牙套做美白的话还做一点空间给那个药剂啊。
好，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了。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齿颚矫正方面的专家何志良何医师哦。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听医生的话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李雅媛哦。我今天呢跟大家讨论的是齿颚矫正的问题哦，现在其实年轻人很流行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亚东纪念医院齿颚矫正科的主任何志良何医师哦。何医师同时拥有美国齿颚矫正学会还有世界矫正联盟会员的资格哦，可以说是矫正方面的专家。刚才我们讨论到了这个影视美的这个治疗的这个部分哦，就是各种矫正器的这个比较哦。那当然就每个人他有他不同的，也许是经济上面的考虑，也许是就是效果上的考虑啊，所以会有不同的建议。那我接着就要再问一下哦，像我们喝咖啡，那个陶瓷矫正器会变被我喝成黑的？
一般是不会，因为它表面处理是还不错的。但是绑它的那个橡皮圈，我们每一颗牙齿假设有绑橡皮圈啊，那个透明橡皮圈有时候会变色。
那个橡皮圈是就自己要戴，所以不管哪一种矫正器，这种就没得戴了嘛，对不对？
那个有时候也是要佩戴，就是自己拿上拿下的那种橡皮圈。那这种的话是因为要绑线，所以我们是每一颗矫正器都会套一圈。那比如说像吃咖喱的人啊，很快就变黄了，真的是不影响力学啦，只是颜色上变了一个颜色而已。
戴了矫正器特别容易蛀牙，这个观念对不对？
不一定啊，
不一定吗？
對啊，有些人刷得很干净，有些人戴传统矫正器，他刷得闪闪发亮的，矫正器都非常的干净。但是有些人选择了这个，他可以牙齿上牙垢黏搭搭的，然后这个牙套拿下来，上面也是白白雾雾的，就一堆牙垢。所以其实是见仁见智啊。有些人保养的很好，刷得很干净，所以其实不一定，就是看你自己刷牙。还有再来就是你吃饭的习惯，你假设一天到晚都在吃饭的频率很高，那常常在喝那个饮料啊，手摇杯啊，又常吃甜食啊，这个都是增加蛀牙率的机会。
我在旁边一直这样，这项我也有，那项我也有，我又在对号入座了。那何医师能不能教我们一下，如果你带着矫正器，你的牙刷需不需要特别的牙刷，还是说我一定要买那个冲牙机，这样子这样冲才行呢？
冲牙机只是先把大的那些牙垢先冲掉，可是细微的牙垢它还是粘的比较牢一点，所以还是比较希望借由牙刷先把它刷掉。
电动牙刷可以吗？
电动牙刷，就是不要是旋转的，就是希望是那个音波震动的，音波震动的那种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刷这个东西的话，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
我们一般矫正器的话，有装矫正器的话，有一种特别的矫正牙刷，那它。 它主要是中间有一排比较凹的，那我们就利用长的那一边去刷上面的部分。好，那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要刷矫正器跟牙肉的这一半。哦，那牙刷选择方面也可以选择，不一定矫正那个矫正专用，我们也可以选择刷头小一点的。好，比如说
那我用直接用儿童牙刷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啊。嘴巴小的人或者是后面你觉得刷不到
的话，女生的通常比较小，
你就用这种小一点的啊。然后我们刷毛要选稀疏一点，有长短，有长短这样子，
就像以前什么
不要太整齐，
像那什么三六毛的那种吗？
就是像这样子稀稀疏疏的
哈。哦，稀稀疏疏。
那我们这样子很好伸到牙缝里，然后我们主要就是要刷矫正器的上半部，
跟牙龈的交接点，
交接点。然后我们要有顺序的从一边哦，慢慢的刷到另外一边。不要这样子会落，就是你要照顺序刷比较不会落掉。那记得里面也要刷，好，然后再来刷咬合面。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工具呢，就是这个牙尖刷。
牙尖刷，
那矫正要用的牙尖刷呢，我们这个刷毛要选宽一点，那我们才可以刷到。我们主要其实是要刷矫正器跟矫正器中间。
那个缝，
这两个，对对对，我们不是去刷牙缝的。有些人都买的太小了，他担心说会把牙肉戳破，或者是牙的牙缝戳大了。可是不是，我们是刷矫正器中间，到后面的牙齿也都要这样子去刷它。OK， 那再来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用一些漱口水来辅助的话，这也是有帮忙的。
好，主任，那我接着要问了啊，就是我如果今天我都已经决定了我要去做牙齿矫正、齿颚矫正，好，那我有假牙可不可以？因为你要把我挪位，那我假牙是不是都白做了？我全部都要重做了呢？那另外就是我有牙桥的那种啊，还有呢，就是我已经有植牙了，还可以做吗？
OK， 有牙桥啊，有旧的假牙，通常大部分啊，我们在矫正治疗前会需要先拆除，然后先做成塑胶的临时牙套，然后来帮忙，就是让矫正器比较粘得上去，好。那假设有植牙的话呢，因为植牙的那颗牙齿其实是不会动的，所以我们在治疗的部分的话，可能治疗方向可能就要有时候又有点改变了，就是它这个位置不能变了，所以我们治疗的结果有时候没有办法到太理想。那假设它原来位置就已经是很好的话，那当然没话说。假设它原来这个跟上排牙齿的关系就已经不好的，那它其实不会动了，我们也改变不了，我们就只能利用它来移动其他的牙齿，只是排整齐这样子。
所以不会去动到我植牙的那颗牙。
是植牙不会动，植牙它在骨头里，它不像牙根，正常的牙根它会移动，但是植体它是跟骨头长在一起的，它不会动了。
所以有植牙的那一块就矫不了了。
对对对，就你改变不了位置，
你改变不了位置。我本来想说，会不会就是说植牙的那一颗十几万花下去就报废了？不会了，
不会，
因为它根本不能动，
它根本不会动。
好，了解了。那牙周病的话，还可以做矫正吗？
牙周病啊，我们通常呢，假设有发炎的话，是矫正前就要先去治疗牙周嘛。好，那假设牙周的破坏程度不是很严重，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轻微的牙周病的话，是还可以矫正的。那假设你的骨头已经破坏得很严重了，就是地基都没了，其实这个不太建议做了啦，因为做完了牙齿摇摇晃晃的，对啊。
主任问一下，这个矫正是不是一定会有所谓的黑三角，就是牙缝会变得黑黑的一个大大的这样子呢？会吗？一定会吗？
会啊。不是一定会啊，就是说你今天牙齿拥挤，他们都重叠的挤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区块它假设排整齐了，拉开了以后呢，就会出现了。因为你拥挤的时候久了，它那个周围中间本来牙肉跟骨头占据的地方，它已经有下降萎缩了。那我们做完矫正，它也不会长上来了。
那怎么办？那一块能够补救吗？
可以，就是不会完全不见啦，比如说像是它牙齿形状比较属于三角，因为牙齿有分三种形状，一个是比较三角形啊，一个是那个软圆形啊，一个是比较方形。那比较三角形那一类型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补救，就是牙缝稍微修一点，好，修出一点缝，然后牙齿把它靠拢。OK， 那它这个比较宽的三角形，牙齿靠拢以后就会变比较瘦的三角形。好，所以减少那个量，对，那也可以说矫正治疗后，你假如还不满意的话，可以找牙周医师做一些自费的牙周手术来补牙肉啊，或者说做假
牙。牙肉都可以补的嘛，
对，但是有时候久了还是会慢慢的萎缩。那另外就是说用假牙的方式，把假牙那个牙缝的地方做胖一点，然后遮掉那个缝。
好，我要准备开放现场call in专线了。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 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亚东纪念医院齿颚矫正科的何志良何主任，跟我们谈齿颚矫正的问题哦。听众朋友有牙科相关的问题或齿颚矫正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02-2509-9933，02-2509-9933哦。好，我们先来回答 YouTube 上这个问题，他说口呼吸造成的龅牙可以矫正吗？
龅牙是可以矫正的，那只是说他要看他是齿性的龅牙还是骨性的龅牙。
什么叫齿性啊？
就是本身他牙齿是非常的斜，非常的斜。那我们有拔掉牙齿的话，牙齿有空间可以收进来，它外观上就会改善蛮多的。那假设他是牙齿不斜，但是他骨头很凸，对，其实有时候这个合并的正颌手术效果会比较好一点了。
嗯，好，我们接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喂，哎，你好，请说。
那个一般的牙科都有处理那个佛处理有没有？因为我们牙齿有珐琅质，它有涂佛，跟一般市售的含佛的漱口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嗯，好，我只用含佛漱口水可以吗？还是我还要特别去涂佛？帮助牙了，
现在政府非常鼓励的一些年长者，他们每半年做一次涂佛的动作，对，那涂佛我们在医疗，对，现在就是高龄者的话，有就是超过65岁以上的话，他们是有涂佛的那个给付，对，那在诊所涂，在那个医院或诊所涂的这些那个佛漆的话，它的浓度是比较高的，比漱口水还要高。嗯，对，
是比漱口水应该是有效很多了。
对，
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请说。
你好，我想请问，因为我女儿她现在小五，然后她在4年级的时候有摔断门牙，然后当时医生有把她的门牙有接起来，但是接的时候已经歪掉，她现在就是固定住，但是她门牙是有点爆的，然后因为被同学取笑，所以就是不知道她现在适不适合做矫正。
嗯，门牙摔断了以后就开始有点爆牙了。
嗯，那他的牙齿换完了吗？因为其实
换
完的话其实就可以去咨询了，然后看一下他的牙齿状况，需不需要拔牙，或者是说只是单纯排列整齐就可以了。那另外也要撞断，就是有撞断撞到的牙齿的话，我们会希望定期的检查，看看牙根有没有吸收。有时候放久了，这颗牙齿会慢慢的牙根会有外吸收的这个问题。
好，所以妈妈你可以带他先到这个齿颚矫正科去先评估一下哦。现在是看起来，如果说他已经恒齿都已经长出来，是可以就开始做矫正了。
对，
是不是越小矫正效果越好啊？
但年轻的啊，他又有骨头的可塑性啊，然后配合度又好的话，其实治疗效果会比大人来得好一些了。
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你好 ，Hello， 哎，你好，
你好，
请说。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我今年大概40岁，然后大学的时候有矫正过，上面拔了2颗牙齿，那下面那时候是没有需要拔。那现在有个状况，就是因为我的下面的臼齿有先天性的缺牙，那想要去做植牙，但现在有两派说法，有的医生是要我矫正完之后再植牙，那有的医生是要我就是直接算是做牙桥，就把它去补起来就好了，不用另外再做植牙的动作。那想问一下何主任的建议，谢谢。
OK， 这要看他上下，你上下排最后的牙齿，他后面还有没有智齿？好，那假设你。我不知道你缺的是哪一颗，是第一大臼齿呢，还是第二大臼齿？
是不是还在线上呢？
缺的是应该是臼齿，但我后面还有一颗大臼齿。
后面还有一颗，那假设你智齿还在的话呢，有时候我们会把就是牙齿往前拉，然后智齿慢慢的把它拉出来，就真的是赚到一颗牙了。但是这过程呢其实不简单，因为那个臼齿的缝隙非常的宽大。那因为40岁了，这个牙不知道缺多久了，有时候缺久了那个牙床会塌陷，那可能会在 要关闭空间前呢，会需要先做一个牙床的增厚术，让把骨头补宽一点，让牙齿可以往前走。
所以这个就是时间上面你要有心理准备。
对，
倒是不见得说要先植牙吧。
对，这是两个选择。对，要先看看条件，它有没有智齿可以用，智齿角度够不够好。
好，如果角度够好的话，你就赚一颗牙。
对对对，
然后你就不用植牙了。好，但是呢，还是要找这个齿颚矫正科的医生专门针对你的状况做评估。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请说。
我有两个问题哈，这是我父亲的问题哈。他因为有严重的心衰竭，那上次植牙有断掉，那现在很多人都两三个医生都不敢跟他植。
他几岁了？
83。
83，
而且有严重的心脏衰竭。
是。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是帮我朋友问的。我朋友全部的牙齿都给他拔光光，后来呢，他正要矫正的时，他想要全部装植牙，可是呢，他后来得了癌症，医生跟他讲说要5年之后。那这样子的话，那个植牙会不会造成你那个一些牙龈的萎缩，没有办法植牙？
好，两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高龄已经83岁了，而且有严重的心衰哦。那这个的确是牙医师在做，他说要做植牙，对不对？那
对，
是不是有风险吧？
这不是我的领域。不过我是说，因为做手术，它毕竟也是一个风险存在啦，所以医生都会审慎的评估。
特别是高龄又有心衰哦，这个真的是风险上面要考虑。另外一个，他的问题是说，全口都拔光了，做植牙还可以吗？然后他又有癌症，然后是不是？
其实最主要是说，癌症是当前比较需
要
赶紧要对要赶紧处理的问题。那因为癌症治疗的过程会用很多药物，或是有时候甚至于用到电疗。假设是头颈部的话，那这些可能都要等。
你的疗程结束了，
然后那个
情况稳定了，
情况稳定了才可以用。
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顺序厘清，就是你的癌症治疗放前面，
优先，对，
优先先处理完了，稳定了以后才能考虑植牙。
对，因为现阶段你其实也有活动假牙的可以选择嘛。
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啊，那个根管治疗，那个抽已经牙齿已经抽神经，上面盖一个铁盖一个，那个寿命可以维持多久啊？
根管治疗，
OK。其实假牙不会蛀，但是假牙下面的那个牙根，它假设没有刷干净的话，它是会蛀掉的。所以就是说，假牙本身不会蛀，但是通常会坏掉，会需要拔掉的话，都是因为你牙齿蛀掉了，所以它包的那一块已经在软软的牙齿上面，有时候就折断了掉下来，或者是说这颗牙齿牙周固的不好，牙齿整颗一起晃，牙根跟假牙一起晃，那有时候就得拔掉了。
是，所以不是假牙的问题，是你的牙根的问题。
对对对，
如果你的牙根跟牙周不 OK 的话，
对，
那这个装上去的假牙它也是会脱落，
对，
所以没有所谓使用寿命的问题了。
对，
好，那我持续呢会开放现场 call in 专线，我们现场电话是02-2509-9933。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亚东纪念医院齿颚矫正科的何志良何主任啊，听众朋友如果有齿颚矫正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呢打电话来。好，我先等一下，我先把这题 YouTube 上的问题给念出来啊。他说：“何主任，请问一下，拔牙以后，目前因为医师不愿意做牙桥，所以空在那儿。请问牙齿空在那里会有影响吗？牙齿空在那边会歪斜吧？”
不愿意做牙桥。
我们待会儿再回答好了啊。我们在广告时间再来回答这个问题。稍微休息一下。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亚东纪念医院的何志良何主任，他是齿颚矫正的专家。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医师你好，主持人好。我是替我的朋友请教医师的
啊，你说没关系。
对，因为我这老朋友也是85-86岁了哈。那他到底还有几颗牙搞不清，可是他在台北市，几乎后来的医生就不给他看了，
哦，就是找不到牙医。其实我也听过有一些高龄长者哦，就会面临说看牙齿很困扰，因为牙医是不敢给你拔牙，也不敢给你做太多的这个比较侵入性的治疗。
那我要请教一下哈，第一，他的经济是 OK 的哦，那我要先知道一下，我们这位美丽的医师他是什么大名？他亚东，他什么大名？有机会就是很想，因为他很贴心。然后也很有耐心。
好，
好不好？
好，不过那个我们那个何主任他是做齿轮的矫正的哈。
我们医院有那个特殊需求的这个部门啊。
哦，特殊需求就是针对高龄
高龄长者可以去给这位医师看一下。
哦，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是哪一位医师有在做这个高龄长者的这个治疗？亚东医院嘛，哈，
简医师啊。
大名能不能告诉我们的听众？
简志忠医师，
简志忠医师哦，他是
先给他评估看看一下好了。
他是有做那个高龄长者的牙齿治疗的。
对对对。
好，亚东医院的简志忠医师，你可以看看能不能挂号去问一下哦。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喂。
哎，你好，请说。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的那个牙龈萎缩，造成我的那个牙缝越来越大，我想了解一下，这样可以做矫正吗？
牙龈萎缩了，然后牙缝越来越大，这样还可以做矫正吗？
要看，其实我们评估的，我们在意的是他的牙周状况，他周围的牙骨头、齿槽骨够不够高？够高的话是可以做的，只要不要摇晃太严重的牙齿。
所以不是在意你的牙龈的问题，而是在你齿槽骨的这个高度。
对，那做完了还是会有那个三角形的牙缝啦，牙齿跟牙齿碰到
黑三角，
黑三角还是会在，不会不见的。
是好。那再问一下，做齿颚矫正会造成牙龈萎缩吗？必然吗？
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是看每个人的条件，因为这种齿槽骨啊，它有分厚的，有分薄的，每个人的类型不一样。那比较薄的那类型啊，它假如又是没有拔牙的治疗，那有时候我们会往侧边撑宽，或是往外面移动一些的话，它会挪到牙床的比较外面，那会更薄了，有时候刷牙就会容易萎缩。那所以我们一般这种会这样子的治疗计划之前，都会先建议病人做齿槽骨的增厚术，外面去把骨头垫厚一点。
是，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哦，你好，请问
何主任，
左下牙齿哈，智齿和智齿前面那个牙齿哈已经拔掉了，然后本来我想做植牙，但医生跟我讲说那颗做植牙没有意义，因为咬合的话不影响，上下咬合不影响。那请问一下，这样可以吗？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假如你连上颚那边同一个部位也没有牙齿的话，有时候用到第六颗，也就是第一大臼齿也无妨啦。你假设对面对咬没有牙齿的话，是 OK 的。对，就是看你今天对自己的咀嚼需求多高。
好，只要不要是要拿来啃甘蔗，应该还好哦。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喂，你好，我想请教一下，
是
小孩子大概已经17岁的女生，她有过敏的问题，会不会影响牙齿矫正的效果？
那有知道对什么东西过敏吗？
她对什么东西过敏？妈妈知道啊？
尘螨。
尘螨过敏。
OK， 那不是对金属过敏的话是 OK 的。
好，这个我可以现身说法，我们家女儿也是啊，她也是非常严重的过敏儿，她也有在做齿颚矫正啊。好，那再来我们回答 YouTube 上这个问题，10岁小女孩下排两边的小臼齿乳牙下面没有恒牙长出，想要做矫正，医生建议两个方式，第一，上排小臼齿都拔牙矫正，二是先不拔牙矫正，若是日后下排那两颗牙齿摇晃掉了再处理，不知道哪个方案比较好。
OK，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们就是小臼齿先天缺牙的人也蛮多的，那这要看你的治疗方向。假设今天你是龅牙的话，或是牙齿很乱，你其实这就是顺便这个拔掉，然后再拔掉上面的两颗健康的牙齿，然后一并把空隙关起来，将来就不用做假牙了。那假设你的治疗方向是不需要拔牙的话，那你可以留着，然后真的是等到它真的不行了再做假牙。因为现在10岁嘛，我们倒可以做植牙，也大概都是至少等18岁以后啊。那假设大小有问题的话，那有时候就是修一下那个乳牙，把它修瘦一点，稍微收小一点。
是，好，我们下面一个问题是，小朋友12岁有深咬的问题，请问几岁矫正比较适合？另外有朋友建议戴MRC 矫正，请问医师的意见。
OK， 我们十二岁了哈，其实可以进入全口的那个这个装置的矫正了啦，
哦、
所以我是建议说，
矫正器装矫正器了
对对对。那所以我建议是说，上全口的矫正，然后来把这个生咬改一下。
什么叫生咬啊？
生咬就是这个牙齿它钙的量哈，钙的。盖到下面的牙齿的量盖得很多、
oh.
有些人严重到是看不到下面的牙齿、嗯、而且这久了以后它会咬到上面的牙肉、
oh.
咬到这边严重的人、嗯、所以就是趁这时候年轻早一点改、
啊、所以十二岁还不会很爱漂亮戴、嗯、个矫正器还 OK 了、哦、可能花个两三年时间、嗯啊、这个矫正的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啊嗯、好我们现场呢还可以再接一通、电话好我先回答 YouTube 这个问题好了、啊、小朋友二十岁有咬合不正、啊、下巴有点厚道诊所医生说先戴矫正器拉正一点再开刀把他下颚缩回去如果开刀大概费用要多少钱
假设他的刀只有开单颚、哦、只有开下巴的话那可能是18到20万左右、
嗯
哦、那假设双颚上下颚都需要开的话大概会到36万到40万左右、
哦、是哦而且那带着矫正器去开刀吗还
是
说
是因为我们矫正术后手术中间要对位置所以就是这样子对然后也要互相固定一下、
哦、
对所以嘴巴里要有东西才有办法固定
哦、嗯、所以就是你不要想着说哦，我先矫正完，或者是我先手术完了以后再矫正，而是两个要搭配，都得要进行就是了。
嗯，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啊。今天呢，非常感谢亚东纪念医院齿颚矫正科的何志良何主任回答这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谢谢何主任，
谢谢雅媛。
好，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呢你想关心什么样的话题，都欢迎你建议给我们呢。而且呢，不要忘了明天12:05准时收听听医生的话。记得一定要按订阅、按赞、按分享，帮我们冲个人气啊！我们每天呢都会邀请专科的医师到节目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明天见喽，拜拜。